这个李春可不是朱元璋那姐夫，这是同名啊。你看胡德海满嘴胡说八道，把他给糊弄住了。他实心实意的相信老胡，又认为这人要会掐诀念咒，这得多大能耐？这要到了我的徐州，不就成了我的保障了啊？将来推倒大元朝，我当皇上也不费劲呢、啊。哎，所以说他一直跟着老胡，今天也是诚心实意的约请。法官爷，我有一事相求，不知您赏不赏脸？那你说吧，什么事？是这么回事，我呀也是小小的徐州王，手下有50000军队，打仗的将官呢也有几百名。不过我觉着我手下一没有大帅，二没有军师，特别是像您这种人更没有了。我打算问问，如果您无处投奔，能不能屈尊大驾跟我到徐州去，在我手下当一名元帅，您看看怎么样，能不能赏脸？您说这世界上什么人都有吧，这李春就是其中的一个。老胡呢好像没乐了，心说话，我他娘连饭门都没了，还有人请我啊？不行，就这么跟他去了，露出马脚来了，干脆涨涨价。想到这，胡德还把草包肚子一舔，我李春呐、啊，你未曾说话，你好好合计合计，你不怕风大扇了你舌头？是。我哪句话说的不对？你说你哪句？我你真是大言不惭了你！把我请去，在你手下当个大帅，我说你手下那大帅算个屁！算了，看在你这人一点知识都没有，就当放个屁就得了，赶紧给我滚了回去！这李春呢还特别贱，不但不生气，满面陪笑。胡法官，我说错了，我领罪，我领罪。这么办吧，胡法官，我也不知道给您一个什么官好呢，只要您跟我上徐州，那么条件您提，我凡是能做到的我都答应。您说元帅不行，你想当什么？胡大海一想，我哪有功夫跟他瞎扯呀？干脆要一个刻薄的条件，他也答应不了，就分开就得了。老胡是拿他开玩笑。李春呐、啊，你真心想请我，是真心实意，这还假得了吗？要是真心，我要提出来，你可别驳我，我不驳，反正我能做到的，我一定答应。那别的官我都不当，你把我请到徐州啊，最好给你当太上皇，你乐意不？太我李春一听，你骂人够苦的，我比你岁数都大，没事我找个爹来啊。对，他刚一咧嘴，胡德海一扑了脑袋，怎么样？我就知道你不是诚心，你要诚心就封我太上皇，又能怎么的呢？叫什么有什么关系？我帮着你安兵治国，将来帮着你打天下，你说哪头可算？我知道你这种人成不了记号，算了，费这点唾沫星子有什么用？再见了。老胡拨马就走。这李春站在那一琢磨，可也是，太上皇就太上皇呗， 我就嘴头上吃点亏呗。我找这么个爹也不算吃亏，他那么大能耐全给我拿出来换来江山，这还是值个的。哎呦，胡法官您先别走，我合计合计啊。胡大海一听还有门啊，你合计什么？合，咱一言为定，您就算我的太上皇。老胡说，说不行，那得有实际的事儿。再看李春，把帽子正了一正，把衣服收拾收拾，在胡大海面前倒身下拜。哎，爹爹在上，孩儿给爹爹磕头。把个胡大海乐的，心说话什么贱人都有啊，这种人乐意捡个爹，但是人家都磕了头了，老胡再想不干也不行了。胡大海又一想，反正我也没地方去，跟他上徐州就上徐州吧，过个三天五日打听我们失散那些弟兄，等我哥哥兄弟有了下落，我再离开徐州不迟。胡大海也就答应了，把嘴一撇，孩儿免离平身，多谢爹爹。爹爹跟孩儿回徐州吧，头前带肉。你说李春这脑子有多大，城门都过不去，在这一路上孝顺胡大海，真像孝子一样。这一天就回到徐州，李春先命手下人给监国的太子叫李德送的信，让文武百官都出城迎接，说太上皇来了。这李德也纳闷，心说我爹这状元不知夺了没夺了，怎么把个爹给捡来了，我怎么没事找个爷爷干什么呢？不敢抗旨啊，率着文武百官接出来，先给李春施礼。李春一介绍，啊，这是你爷爷，过去磕头。李德没有办法给胡大海磕头，告叫好听的吧。文武百官也磕了头，胡大海毫不客气，鼻子刺一扇，免礼。众星捧月一般把他接进徐州的王宫，先给找了个院子让胡大海住在这儿。老胡提出条件，哎，李春啊，咱说清楚啊，我是清真贵教的人，吃东西可跟你们在一起不行。哎，我知道我知道，另外给您请厨师，连盘子再碗，凡是炊具这套东西都换的新的。老胡就在这住下了。这李春背后把儿子百官都找来，把这个道理跟大家一讲，说你别看我捡那个爹，这人会法术，会六字真言，一旦有个马高凳短把他搬出来，咱不就平安无事吗？这算什么亏儿？大伙儿一听也有道理，好吧。从此以后老胡就住在这儿了。李春又拨出不少银子来，给老胡修了一座太上皇的王府，就在王宫的后面，拨了100名仆人侍奉老胡。胡大海长这么大个子，没享过这种福气呀、啊！哎呦，街上一呼，街下摆诺，使奴换被，吃的山珍海味，你说穿的绫罗绸缎，一天还要吃点营养的东西，胡大海可舒了心了。别看说条件这么好，老胡心里头暗自叫苦啊。胡大海一算计这日子，离开良乡县3-4个月了，也不知道弟兄是死是活，活着的流落何方，我们弟兄何日才能相聚呢？哎， 想到这他就长吁短叹。几个月过去之后，胡大海待不住了，背着手在王宫里头来回直溜，有人就把这个事报告给李春。李春一听，怎么太上皇觉着烦闷，赶紧带着礼物进宫问安。爹爹，您怎么了？李春啊，实话跟你说吧，我这个人呢，好动不好静，你真叫我在屋里享福啊，我还享不了了。我觉着心中十分烦闷，打算出去溜达溜达。哎，李春想说什么？溜达可不行，你要跑了怎么办呢？将来我这出车上哪找你去？爹爹，您这么办吧，要想着烦闷的话，让您小孙孙李德陪着您行为打猎，您看怎么样？
不不不，那种活我是最烦不过的。李春，你要真是个孝子，你给我找点活干吧，站着我这身子，省着我烦闷。
这您是一国的太上皇，您干什么活？
看，哎，你这有升堂问案的地方没有？你封我个知县得了，没事处理处理民事啊，打官司告状的，他们一哭一闹，我倒开开心，比在这王宫强多了。
爹爹，这那哪像话呀？您是太上皇金枝玉叶，怎么能他当知县？那
哎，有意思，有没有缺吧？要有你就把我派去，那怕什么的？我是太上皇兼知县，我乐意干就干，不乐意干我再回来享福呗。
哎，爹爹，咱起来孩儿生殿处理果政，我听吏部跟我说了，还真有个缺，沛县缺少个县令。对，爹爹你要乐意去，莫不如就上沛县暂时署理县事，您觉着高兴了您再回来。
哎，妥了，既然沛县有缺，明天我就走马上来。
这胡大海是太上皇兼知县的。第二天，李春派了3000军队，
老胡换好了官衣，骑着战马赶奔沛县上任。
小小的沛县全洪阳洞了，说太上皇跑着来当知县来了，这是千古奇闻呢。
老胡跟小孩一样，头一天到了接了任，第二天就吩咐把放告牌贴出去，看看有没有打官司告状。不管歇官告吏，不管你是什么官司，只要你有理，我就给你做主。
胡大海想的倒挺好，打算借用这个机会开开心，谁知道放告牌贴出去之后，一晃10天，连一个打官司的都没有。
老胡觉得纳闷，原来这块怎么回事？
老百姓没有纠纷，我就当个太平知县，要这样我还不如加班回去呢。到了11天头上，胡大海照样升堂，仍然是没事。3班衙役在两旁站着，不住的打盹儿，他没事可干吗？
老胡也觉着一阵困倦，一只手拄着桌子在这闭目养神。
哪知道快到中午了，突然就听见下面堂鼓响动，咚咚咚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不但鼓响，有一女人喊着：“冤吧，冤！” 这个人这一嗓子拼出多远去，把老吴在梦中惊醒。
这是谁呀、啊？
不但老胡愣了，三班衙役全都愣了。老胡还高兴呢，哎，来买卖了，哎，这回头回开张啊！把桌子一拍，来啊，把击鼓鸣冤之人带到堂上，
带到堂上，把冤人带下来。
时间不大，喊冤这个女人被带上来了。胡乃往下一看，吓得机灵灵打一冷战。
什么原因？
这女人可太吓人了，头上的头发全都披散开了，半面头发上全是鲜血，往脸上一瞅，脸是刷白刷白的，在左眼里边盯着颗簪子，就是女人别头发的簪子，半截在眼睛里头插着，半截露到外边，那鲜血把前妻也染红了。再看这个女人怀里头抱着一个两生日三岁大小的一个小孩，这个孩子不住的啼哭，这女人摇摇晃晃来到大堂之上，跪倒身躯，冤啊冤啊！女人也哭，孩子也哭，老胡就一皱眉，这怎么回事？
哎，不想当知县吧？来了，来了就得管事儿，这事儿我得问清楚。老胡想在这把桌子一拍。下跪这一女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有何冤屈？只管讲来。只要你说的有理，本太上皇一定给你做主。不要害怕，慢慢讲来。
这个女人闻听，往上叩头：“大老爷，我要告的这个人。”您能治得了他们吗？
除了老天爷我治不了，除此之外没有管不了的。他是谁？
他就是徐州的王爷李春，还有他的儿子叫李德。
老胡心就一沉呢，心说这李春呢，我看出来不是好东西，那李德长得鹰鼻耀眼，也不是个好物，我不出所料，他们不定干了什么坏事。真要抓住你们一招之错，我岂能容饶？老胡想到这，往下就问：这一女子你叫什么名字？
我姓冯，我叫冯莲花。
哦，你是干什么的？
我丈夫在王宫里当御马夫，姓李，叫李玉。
哦，就是给李春养马那李玉吗？
不错，正是他。
好，既然如此，你就把你被害的经过如实对我讲来。
这个女子就把自己受害的经过对着老胡演讲了一遍。胡乃海不听便罢，听完之后之气的三煞神暴跳五灵，豪气飞空啊！啊哇！把桌子一拍，咔吧一声，把桌子腿都震折了。为什么生这么大气呢？哎，不光是胡德海生气，连两旁的三班衙役也都气坏了。原来喊冤这个女人，她的丈夫姓李，叫李玉， 给徐州王李春呢当御马夫，哎，就是专门的给伺候马匹的。李春这小子咱们说过，白衣起身，哎，当初是卖芝麻的出身，但不管他干什么的，这小子也是个酒色之徒，趁着天下混乱，他召集了一帮人占据了徐州，封官封爵，在这块作威作福，这叫浑水摸鱼。他干的那些事儿也不亚于元顺帝。这个李煜呢，既然给他当御马夫，两个人就经常往来。后来李煜娶了媳妇，就是喊冤这个女人。李春就听说李煜娶这个媳妇长得是貌美天仙，十分的俊俏，听着之后他就安了不良的心了。后来呢，因为八月十五进京夺状元，他把这茬就忘了。这一次回到徐州，闲暇无事，他心里一想，我又请了一个太上皇胡德海，有了保障了，这回我可以高枕无忧了。一天吃饱了没事儿，就该想闲事儿，这就叫保暖生阴郁。说来也巧，这一天徐州王李春到了御马号前去看看，正赶上李煜在那块给他刷马，这匹马叫甘草黄啊，膘满肉肥。这李煜拿个马刷子刷刷的这刷，李春站在背后不住的点头。李煜啊，哟，王爷，行行行行行，你喂马喂的有功啊啊！哈哈哈哈，早晚我必提拔你的官职。李煜呢点头谢过，这人忠厚老实，不会花言巧语，闷着头照样刷马。这时候到了正当午时，可巧李煜的媳妇儿正来送赏饭，正好遇上李春，再想回避就来不及了。李春抬头一看，哟，是扎音了。